的，我们感谢上帝。这时候，让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5章第1到第11节。今早的读经取自《路加福音》第5章第1到第11节。找着了，我们以起引佛的方式来念。我起，起弟兄姐妹应。《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上了西门的那一只船，请他撑开，离岸不远就坐下，从船上教导众人。西门说：“主啊，我们整夜劳苦，毫无所得。”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很多鱼，网几乎裂开。
他就招呼另外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两只船装满，甚至船要下沉。
西门彼得看见这种情景，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
他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因这网所打的鱼都十分惊骇。
西门的伙伴西庇太和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我们请孙长老为我们证道。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大家再次的让我们在主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早上的经文，刚才主席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第5章从1到11节。有圣经的话，请你把这一段的经文来打开。我们需要看第4和第5章。第5章开始谈的时候呢，其实是跟第4章是很有关联的。所以当我们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上下文，对我们很有帮助。好，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仰望在你手中。主，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刻，你也打开我们的心门。是的，因为你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你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主啊，让我们这时候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思考路加福音5章从1节到11节。主要再次把我们带回到哥尼撒勒湖，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不但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主要更重要的，在这一段主你已经启示写下来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主你要给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你要给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功课。主，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赐福给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们，也赐福给讲的。主，让我们被你同感一灵的感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关照，圣灵的引导。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第五章开始的时候，那大概让你们了解，那这是耶稣在这样的一个侍奉的里面呢，那么他来到这样的一个差不多第5章的时候，你看路加福音，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施工，其实在第4章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耶稣受洗之后呢，他在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他回到这样的一个加利利这个地方。那在加利利的地方，在耶稣3年的施工里面呢，大概这个是已经差不多进到第二个年的年头。那很多事工，如果你看这个图表，很多时候是在加利利这样的一个事工。加利利在哪里？是在一个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地方，比撒玛利亚更北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路加福音第5章里面，是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他呼召4个门徒。那4个门徒呢，就是西门彼得，还有他的弟弟这个 拿但业，那么还有谁呢？就是这个雅各和这个约翰，哦，雅各约翰他们也就是兄弟。那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去看，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圣经，你再看第四章，第四章就讲到什么？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所以呢，他在哪里呢？他从耶路撒冷北上到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回到加利利呢？其实你看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那请问弟兄姐妹们，耶稣生在哪里？那如果你按照圣经的话，你知道什么？哦，那旧约弥迦书有讲，伯利恒以法他，你在诸城中最小的，但是将来有位君王要从那里什么来出生。他耶稣生在哪里？生在耶路撒冷的伯利恒。但是耶稣长大在哪里？却在加利利这一个什么拿撒勒这个地方。他在那里长大，而且他是什么？他是做木匠，哦，当时他长大的时候呢，他是在那里学做木匠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所以四章十六节都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这个地方。那耶稣来的时候呢，他的目的他不是做木匠，不是做 carpenter。 那耶稣来做什么？耶稣做什么？耶稣来是什么？传讲天国的福音。他道成肉身来，我要做成救赎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里面，耶稣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一节里面，这边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什么贫穷人，差遣我去宣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前讲这句话。那第二次讲这句话，就是耶稣在这里呢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来讲这个。那宣告什么？19节，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什么是喜年呢？如果这边你看利未记25章里面就讲，神当时就定下这样的一个规定，当他们第50年的时候呢，49的各年之后呢，他们是一个喜年。喜年是什么呢？就是凡是被掳的做奴隶的那个主人，在第50年喜年到来的时候呢，要把他们什么释放，哦，要把他们释放。那如果你贫穷，你把你的地卖了之后呢，在第50年的时候呢，你可以把那个地什么赎回来，哦，所以那个拥有土地的主人，拥有这一个奴隶的主人呢，要把他们什么，要把他们释放，要把他们，啊，就是这一段经节讲到什么东西，被掳的、被压制的、贫穷的、瞎眼的，他们要得自由。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宣告什么？神的喜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安喜乐的年到来。那谁是那一个贫穷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主耶稣说什么？他引用了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话，他说什么？贫穷的人，谁是贫穷的人？这边就下半节就说什么？就是那些被掳的、瞎眼的跟受压制的。那这段经文贫穷人是讲谁呢？今天贫穷人其实就是你跟我。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不是讲在你外在的那一种的贫穷，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贫穷的。那如果你看启示录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和赤身的。神这边的话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神的面前都是什么？赤露敞开。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什么？心灵贫穷的。你以为你很富有吗？没有，在神的眼中来看，我们都是那一个贫穷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怎样得得更丰盛。因为你的灵里面贫穷，你的灵里面荒废，做什么呢？因为你困苦。你为什么？你是那没有钱，你是困苦吗？但是你被那个罪来压伤，你被那个罪来捆绑。所以耶稣来做什么呢？要报告这个喜年，就是说神悦纳的日子来到，神要把这样的一种平安喜乐，这一种的受压制的生命呢， 要给你们释放啊，这就是耶稣来要传讲天国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瞎眼的，你以为你看得见吗？但是你的心灵的眼睛却是什么？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所以耶稣来要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耶稣来要叫我们这些受罪所压迫所捆绑的人，要让我们从罪中得着释放。所以贫穷的人是谁？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来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报告什么？神悦纳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年的到来。哦，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就看，所以耶稣他在约旦河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呢，当时呢其实是有一些施洗的约翰门徒在跟着他。后来约翰说什么？看那一个人，他来到约旦河受洗的，我连跟他提鞋都不配。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上帝的儿子。那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呢，那么很多人就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约翰要叫他们，你们不是跟从我，你们要的就是跟从那一位，我连跟他提鞋都不配的。那这个人是谁？就是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当时就有一批约翰的门徒就转去什么？跟从了耶稣。那耶稣就从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这就回到这个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那当时呢没有车，没有公车，什么都没有。他们有什么？只有两种。有的呢有钱的就骑马，没有钱的怎么样呢？走路。他们要走多久？大概这一段的路程呢110公里，很长的路，是走几天的。所以耶稣就从耶路撒冷呢走回拿撒勒加利利这个地方。所以刚才开始的就给你们看见那个图表，那这是在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他很多时间都是在这个北部加利利这个地方。加利利是一个怎么地方？因为很北，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在那里呢他们就没有比耶路撒冷那些人更热心更热心。但是呢在加利利却有一批的这些人，他们是很渴慕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呢虽然不然有时候呢每一年他要有三次来到耶路撒冷过节。不但如此呢，他们当听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呢为人施这个悔改的洗礼的时候呢，他们也从老远的加利的地方跑到耶路撒冷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有一批就是接下来耶稣要拣选这门徒，他们也可能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听闻了耶稣，有听到约翰对他的这些的介绍，所以他们对耶稣都有这样的一个听闻。好，那么耶稣为什么在耶路撒冷之后他回到加利利，而且在接下来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呢，那么为什么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来选门徒，而要回到北部的这个加利利？耶稣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来选召门徒？刚才就讲耶路撒冷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宗教的地方。耶路撒冷有什么？有大君王的城在那里。耶路撒冷有什么？耶路撒冷有圣殿，这个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耶路撒冷有什么？有祭司，有文士，有这些的法利赛人等等，这些教导圣经的。所以它是一个宗教文化跟政治的中心。但是为什么耶稣受洗之后呢不在耶路撒冷呼召门徒，而要北上来到加利利来做呼召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给我们思想到所以当圣经里面从四福音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整个的背景，犹太人做什么？他们有很错误的弥赛亚的观念，他们还有什么？他们死守他们的一些的规条，这些规条呢他们就把律法演变了很多很多种的教条规条，而要人去什么？去遵守他们还有自己的一种的民族的优越感。所以这些人呢耶稣没有选召他们，没有选召他们。所以当如果你们有看这一个星期五发的每日灵粮，就讲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讲到什么？比拉多 就问祭司长说，这个被抓的这位耶稣他说什么，你们要我把你们称为上帝的儿子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交给他们钉十字架吗？因为当时群众就在那边喊，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就问祭司长，你们要不要我把你们的王交给他们钉十字架呢？祭司长说什么？我们没有王，我们的王是谁？我们的王是凯撒，凯撒是我们的王。所以他们很错误的那一种弥赛亚的观念，弥赛亚的观念。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呢，特别是这一个的我们的受难节要来到，那我们常讲在加列山上各个他山上很特别讽刺的事情。什么讽刺的事情呢？真正认识耶稣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君王，那位主的是谁？弟兄姐妹知道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各个他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谁认识耶稣他是那一位王是谁？旁边的强盗，他说什么？主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你从今以后你就要同我在乐园的里面。这一位人他一生走错路，他做什么？他做强盗。这个人一生有来能够有机会来到耶路撒冷受很好的这一种的立法的教导吗？没有。所以他一生走错路，当他在最后的光头被钉在耶稣旁边的时候呢，也一样第二次下说，他一眼看出这位是谁？上帝。这一位是谁？这一位是创造天地的主，这一位君王。他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求你纪念我。还有第二个人是谁？当耶稣死的时候呢，天地都昏暗的时候呢，忽然间谁？罗马的白夫长，他看见那一幕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这位真的是什么？上帝的儿子。看见吗？一个是强盗，一个是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他们一个认识耶稣是君王，一个认识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反观我们看耶路撒冷宗教中心这些人，他们看不起耶稣，他们的那一种的很错误的弥赛亚观念，他觉得说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君王不是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不是木匠，他应该是在宫廷里面长大的那位君王。这个是很错误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种的观念。所以耶稣没有在耶路撒冷呼召门徒，而他什么走到110公里这么远的地方，就在加利这个地方来呼召他的这个门徒。所以我们看见，所以这些他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十二个门徒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后来这些门徒他们虽然有的是打鱼的，都是没有学问的。那如果你参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当这些人被抓拿，他们站在官长面前的时候呢，他们说的话，他们讲的道理怎样呢？连官长这一些呢，他们都说什么？看见他们的胆量，他是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他们跟过耶稣。看见吗？这一些人那是他们的胆量，他们的智慧呢却是神给他们。所以撒母耳记上2:8说嘛，他能够从灰尘里怎么抬举贫穷人，从粪堆中提拔什么贫穷人，使他们跟王子同坐。神所拣选的，神所在的，不是你的地位，不是你的身份。所以神在他的主权旨意里面，他呼召他选召了一批人。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个图表你们就看。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呢，有十一个什么都是加利利人，有很多其实他们都是渔夫，都是渔夫。那只有一个犹大，那犹大也跟从，所以他也来到加利利的这地方。所以如果你参考路加福音6的时候呢，耶稣整夜在山上祷告，山上祷告之后呢，后来他就什么设立了这十二个门徒，就是这十二个门徒。那有人就讲， 那十二年你看呢，全部就是加利利人，就只有一个犹大，谁呢？他是犹大南部的加略人，他的，所以耶稣选错了人，所以耶稣选错了，耶稣选错了门徒吗？对上帝来讲，神不会做错事。那为什么耶稣选召犹大？我们常常讲犹大怎样呢？是不是一个蒙恩的人？犹大是不是一个蒙恩的人？讲耶稣是蒙恩的人，请举手。啊，耶稣不蒙恩的人，请举手。没有人举手。犹大蒙恩不蒙恩？蒙恩，对不对？有的人点头。为什么他蒙恩？第一，他生在耶稣那一个时代。啊，第二呢，他跟耶稣在一起，很好的三年半受耶稣的教导。他听耶稣的讲道，还有呢，他有很好的同伴，这十一位的门徒。讲他蒙恩吗？他蒙恩。但是呢，他怎样呢？他蒙恩，但是他在恩典中有份吗？他没有份。你懂得分吗？蒙恩，但不一定在恩典当中有份。那是我们常常在归正神学里面讲什么？普遍的恩典跟特殊的恩典，他领受跟其他人一样领受普遍的恩典，但是呢，他不一定领受特殊的恩典。所以这个人蒙恩吗？他蒙恩，在这三年半他比其他人更好，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天天听他讲道，又生在耶稣那个时代，他是跟耶稣面对面的，比起我们今天，他比我们更蒙恩，但是他却在恩典当中是没有份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这个人呢，从起初就什么，他就什么，心里面不对，因为他起初就知道什么，耶稣知道这个人要卖他，因为什么，魔鬼把卖耶稣的心放在他里面。耶稣怎样给他恩典，给他机会，三年半他从来没有悔改，他也从来不在他嘴里面称呼主啊主啊，他是常称耶稣做什么，夫子。所以他心里面不认这位主，他心里面已经定义什么，他要卖耶稣。所以什么呢？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心放在那里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这个人不生在世上更好，但是这个是一个恩典，耶稣给他机会。所以这是耶稣所呼召的十一个门徒。那今天在这里呢，就五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他要呼召的是谁呢？就是这四个门徒。那后来其他的门徒就一个一个的被呼召出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耶稣才设立这十二个使徒。所以今天五章的第一节开始，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哥尼撒勒湖在哪里？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北部的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哥尼撒勒。那为什么叫他是湖而不叫他加利利海？那我们知道谁写路加福音？路加是谁？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医生按照他的知识呢，这个不叫做海，加利利海，其实他是一个湖。所以他写的时候他是用哥尼撒勒湖，他不用这个海，不用海，但是呢，犹太人呢却称加利利为加利利海。那耶稣，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就提到提比利亚海，耶稣第二次在这个海边向门徒们来显现的时候呢，提比利亚海，那这是约翰所写的，所以犹太人就称加利利为海，而路加是一个医生，按照他的知识呢，这不称海，这叫湖，所以他写的时候他就叫什么？哥尼撒勒湖，哥尼撒勒湖。那当时呢，就在第四章就讲了，当时上个礼拜牧师就讲到，他来到这个31节到这个44节的时候，第四章耶稣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我们就讲他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他在那里，上个礼拜牧师讲了什么，他在加百农，耶稣进入的会堂做什么呢？当时他在会堂里面赶出赶鬼，然后他也在加利利的地方什么，他来到什么，彼得岳母的家，彼得的岳母得了这个热病，得热病，所以耶稣来到岳母的家来为他做医治的工作。那还有呢，耶稣就在当时这个加百农这个加利的地方呢， 他就周游各个城市，在那边来做什么？来宣讲，在那边宣讲神的道，也做医病、做赶鬼的工作。所以当时就很多人把这些有病的啦、被鬼附的啦，哦，都带来，所以群众就拥挤他。所以耶稣来到加利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好有一些的名声的，所以很多人听闻之后呢，不单带有病的人来要给他医治，带鬼符的要给耶稣叫他们来赶鬼，那很多人也要跟着要听神的这样的一个道，所以当时就在加利利北部就发生这件事情、哦、所以耶稣就在当时在个湖边，众人拥挤他，所以来到这个湖边的时候，很多人就拥挤在这样的一个湖边要听耶稣来讲道，所以耶稣就看见呢有两只船停在湖边，那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哦、停在湖边，然后他说什么呢？渔夫都离开船洗碗去了，大概这个时间是在什么中午这样的一段时刻，为什么呢？渔夫晚上门打鱼回来之后呢，早上他就把船停泊在岸边，他们就把网拿来，然后就洗网，然后就晒网，所以那个时间差不多是在中午这段时间，所以每一个人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哇，很拥挤。那耶稣怎么讲道呢？他就什么、哦、听到每个人要听他讲道，众人拥挤，那么怎么讲道？最好的方法就用了一只船，把船稍微撑开离岸不远，他就坐在那个船上面呢，来对岸边的这一群人来讲道，所以他声音一传的时候呢，就讲，他就在那边来讲道，然后从船上来教导这样的一些讲道，来教导这一些人。那耶稣讲什么道呢？那么路加在这里他没有很详细的解释，详细的讲解耶稣到底讲了一篇怎样的道。那么路加在这里很重要要记载的是接下来的一个耶稣所行的这样的一个神迹。那第四节第五节这边就给我们看见，那么耶稣讲完之后呢，耶稣就对西门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啊、这一段的经文，那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所以耶稣当时讲到的时候，船只是稍微离岸不远，所以在是个水很浅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是没有鱼的。为什么要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啊、为什么要把船开？因为深水那边有鱼、啊、深水那边有鱼，只要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但是西门在那边他说什么？主啊，我喜欢和合本的翻译，他这边不称为主啊，和合本说什么？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那和合本用夫子，为什么我说我喜欢用呢？因为呢，在这一段的经文，路加记载这个神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到整个彼得他的生命，他的灵命被什么？被耶稣来复兴、啊、耶稣要呼召这个门徒，耶稣在他的身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刚才就讲，那么彼得这个人呢，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来到加利利，曾经在约旦河耶路撒冷约旦河洗礼的时候呢，他已经对耶稣基督有听所闻，所以对他所做的他对他有一些的认识，也对他有一些的尊敬。那还有刚刚第四章的时候就提到什么？他的岳母生病，耶稣也在他岳母的家来医治他的岳母，他也看见耶稣所行的，所以他对耶稣所行所做所闻的呢，对他有一些的认识。但是呢，他就觉得说这个人可能好像约翰一样呢，这个先知一样呢，是蛮有能力的，他跟普通人有一点不一样，有名声，他有能力，他能够医病，他也能够赶鬼，所以这个人跟普通人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对他来讲，心中他称呼他是什么？夫子。可能对他的印象，他可能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先知，他可能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一位老师，所以他称他做什么？夫子。然后彼得在这里讲的话，我们整夜劳苦毫无所得，当耶稣要他把船开到深水的地方去下网打鱼的时候，该就讲当时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那么他彼得说什么？我们整夜劳苦，他已经不是没有尝试打过鱼，昨晚已经在这个 黑暗的时候呢，在这个深海里面，他们一整夜打鱼，捕获不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把船开回来，现在来到岸边，停在岸边，在那边洗网，所以就在那边碰到耶稣。但是耶稣现在突然间跟他讲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跟他讲话的是谁？那彼得就看作这个耶稣的时候，心里面在想什么？你是一个木匠，要告诉我这么打鱼这么多年经验的人，那彼得的年纪应该比耶稣更大、哦、我吃盐比你吃米多，你来教我怎么去打鱼。那我们昨晚已经整夜打鱼了、哦、捞不到什么，你现在还要叫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不过这句话 but， 所以很多圣经里面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他说什么？不过，所以很多人在解这个经的时候就说，哦，彼得顺服，所以你就看神迹就发生了。啊，彼得真的顺服吗？彼得真的顺服吗？他的顺服有条件，他的顺服有动机，而耶稣什么？深深知道他的动机，而耶稣这时候呢，把他的什么？灵命要来把他更新。耶稣就一步一步，我们就看。所以他说，主啊，我们整夜劳苦毫无所得。他对这个人，他不要立刻就给耶稣没有面子，说你是一个木匠，你不要来跟我讲怎么去打鱼、哦、这个不是你应当叫我怎么做的。但是他尊敬他，他给他面子，所以他说什么？称呼他做夫子。他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他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那边整夜都下网打鱼，都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我们捞不到什么。但是呢，你既然现在告诉我，好了，我给你面子，我给你面子。那彼得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心直口快的一个人。我们就看他这个人做事是很激动的，哦，激动，很激动的。所以呢，他这个人就心直口快说，好了，既然你告诉我，我就照你的话下网捕鱼。哦、他讲他为着什么？他心里面知道，我丢下这个网，我一定是什么失败收场的。他早就知道，不是我们没有试过，我把这个网撒下去呢，我一定是把一个空网拉上来的。但是是你叫我做、哦、我就顺服了，我就做。但是他那种顺服里面什么？刚才就讲动机不对。他是什么？我愿意为着我的失败，我给主你的面子，我就努力，我把这个网就抛出去。所以他就说，好了，我就下网打鱼。所以他就下网打鱼的时候呢，我们看他的反应就是这样的。耶稣深知他心里面的动机，深知他里面所想的，然后做什么呢？好，他就说，我们整夜劳苦得不着了，好，我就照你的话什么下网打鱼、哦、下网打鱼，给耶稣一个面子。然后当他把网一抛下去一阵子的时候呢，他要把一个网要拉，一动的时候，诶，不对劲了，现在这个网呢好像不是这样轻轻的，哇，重，而且不要紧，他再拉上来一看呢，鱼儿在那个网里面跳，哇，很多很多的鱼，很惊奇的，他们下了网就圈住很多鱼，而且这个鱼网差不多要裂开，很多很多的鱼。那这个路加没有记载多少条鱼、哦、他这边没有记载多少，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点，我们看他的鱼很多，网差不多要裂开。然后他们就怎么？因为当时离开这个船的时候，不单耶稣在这个船上，还有其他的船跟坐。那彼得就招呼其他的船，他的同伴，你们过来帮忙。有另外一只船就过来帮忙，他们就一起的呢，把这个渔网怎么捞起来？哇，鱼太多了。就钻他们的渔船，钻不完还钻在另外一张渔船，两艘渔船钻到什么差不多要沉下去啊，两艘船就在那边摇摇晃晃一样，摇摇晃晃、哦、甚至船要船，这样的一个神迹、啊、当彼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怎么样的回应、啊、基本上呢，有的人会怎么想？哇，发达了，发啦，哇，很好，为什么呢？遇到财神爷了。那耶稣啊，那么你既然在船上我能够捞到这么多只鱼了，主啊，你每一天来坐我的船，我免费 送你，我免费你要去哪里，我都可以免费开船送你。捞到这样的一个一笔，所以他一定很好的收入。而有的人会这样想，哇，我真的是找到一个很好，有主在船上真的是好。为什么？我天天可以抓到很多鱼，我就发了，我就发达了，是这样的吗？但是你看彼得的回应怎么，他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不是在那边欢天喜气，在那边跳跃，他没有，他做什么？他伏下来，他对主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看见这一幕吗？耶稣把他心里面的一切，你顺服吗？是，你顺服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但是你的动机，你对神的认识，所以他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我叫这个转变叫什么东西呢？哦，这个转变，这个是一个怎样的转变呢？哦，我叫这个是一个哦彼得灵性的苏醒。那我也叫这个叫什么呢？加利利的风暴。当时有风暴吗？没有，加利利的海湖面是很平静的，只是忽然这两只船经历了什么，满满的抓到两艘船的渔船。但是这个风暴在哪里？在彼得的身上。他经历到什么？他平静的心湖里面突然间这时候在翻转。哇，这个人不是夫子，这个人不是先知。所以他眼对眼定睛看在耶稣的这个定睛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所以你看啊，他现在不再称他夫子，他生命的转变之后，他对耶稣认识，我现在面对面看见的谁？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看见吗？他将不可能的而做成可能的。所以当他眼睛看作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眼睛看作他的时候呢，他不是跳跃，他俯伏在那边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看见吗？他看见他的罪，看见他的污秽，看见他的那一种的不配。我对主开始说还有怀疑，我按照我的经验，这边不可能能够捕到鱼，但是呢，我今天遇到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所以他对他的怀疑，为着怀疑，他丢下了这个网。他以他自己的经验，以为他一定收回一个空网，但是呢，现在什么？哦，他感觉到我在这位创造天地主的面前，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真的不配耶稣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些工作，给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翻转。所以他把他的灵性怎么把他复兴了起来。所以耶稣我来，耶稣说什么？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来悔改。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啊，他们有了之后呢，把这两只船就开回去岸边，之后做什么呢？那个彼得他的同伴哦，雅各、约翰，当他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呢，他们都怎样？他们都很惊奇，也很惊讶，也很惊奇，也很惊讶。那彼得在跟耶稣认罪之后呢，耶稣就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的人的衣服。”耶稣不是跟他讲说：“你不要怕，以后你继续的去捕鱼。”我应许与你同在，以后捕到满满的鱼，不是要做这些的渔夫。耶稣要他做什么？的人的渔夫。所以不要怕，给他的是什么？一个保障。不要怕，给他的是一个安慰和平安。圣经里面常常有许多这样的一种的应许，常常应许。所以玛利亚，耶稣当圣灵，当天使呼召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说你不要怕。哦，上帝的大能必然什么应庇你，所以不要怕，常常给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宝贵的应许。所以耶稣给他的呼召是什么？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义父。所以这边耶稣有给他的呼召，耶稣有给他的应许，应许是什么？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怕。耶稣有他的差遣，做什么呢？你要做得人的义父，而你不是得这些的鱼群， 你要得的是做得人的这样的一个衣服，蒙上帝的这个约拿。所以呢，十一节他就说，他们就把两只船呢，后来驶回来，靠了岸之后呢，做什么呢？他们撇下一切，什么？跟从了耶稣。所以对这一位四个人来讲呢，他们怎样呢？船他们不要，网他们也不要去理他，鱼呢他们也不要了，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什么？他们经历了这次的时候呢，他们认识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我撇下一切，我要跟从这位主，我要跟从这一组。但是我们知道彼得他跟了这样的一个耶稣之后呢，他的一生生命的转变，他也接下来他所经历的这些，除了有耶稣的应许同在，有平安，有这一种的应许跟他的这样子一种的呼召之后呢，彼得一生他所要经历的，其实他经历的路程也是一个不简单的路程。但是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对主有更深更深的认识。所以以前他看为宝贵的是什么？他的渔船，船是他的。他看为宝贵的有什么东西？渔网，抓的鱼，我可以靠做这一些呢，我可以赚大钱。但是呢，他现在把这一些东西都什么？抛掉，他不要。所以我们看见他撇下了这一切，他开始他人生另外一个旅程，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呼召了这位门徒，彼得，他的弟弟，还有雅各，还有约翰，这四个门徒就跟着他，跟着耶稣，他们就撇下了一生来跟随耶稣。就像保罗也在这里讲说，因为什么呢？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呢，因着耶稣的缘故。保罗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大马色的路上碰见耶稣，跟耶稣面对面之后，主的光光照他之后，他也撇下了这一切。他做什么？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把以前一切的什么当作有损的，这一切算的什么啊？这一切，但我宁可呢，我为做永生而劳力，而不为做这些世俗来劳力。所以他把这一切撇下了。保罗说，不单如此，我也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的至宝。所以他把万事都抛弃，看作废物，我要做什么？得着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就是得着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来做什么？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来做什么？要叫什么？贫穷的人，受压制的，瞎眼的，都怎么得着这样的一个释放。彼得在这样的一种情景里面，他被释放，他瞎了的眼睛被打开，看见这一位跟他在一起的这位耶稣，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是拿撒勒的木匠，看见吗？眼睛被打开。今天也盼望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对主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我们也求主一样的帮助我们像彼得一样。所以耶稣在彼得的心中做这样的一种灵性复兴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做工，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可能我们很热心，但是你的动机不对。神耶稣基督深知到你的动机，有时候神会透过一些事情，一些的环境陶造我们，磨练我们，不要叫什么，让我们的灵性得着复兴。我们也对那些还未信主的，视频当中来听讲道的朋友们一样的，你是贫穷的吗？你是瞎眼的吗？愿你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耶稣基督，让你的生命交给他，让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就像保罗这边所说，得着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你生命当中需要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当中我们需要这位救赎我们的主。所以呢，马太福音13章40节解说，天国好像一个网撒在海里，网到各样的鱼。天国就像一个渔网，今天呢，教会也是一个渔网。我们要做什么？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做门徒呢？我们需要什么？传福音。今天教会的被建立，除了我们宣召宣讲神的话之外呢，更重要的呢，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而不是单单给牧师传道长老知识，不是，这个福音的使命是给每一个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所以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可以网到各样的鱼，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个撒在的渔网里面你拉上来它不会是一个空网，就像彼得一样。那今天呢，当你把生命交在耶稣基督手中的时候，知道当我们撒下这个网，我们必定能够什么得人如得鱼，我们也一定能够得鱼。那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智吗？所以我们过去可能像彼得一样，你怀疑吗？你疑惑过吗？我们常在传福音的人也是讲，哎呀，特别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很难的，很固执的，他不可能会信耶稣的，一样的问题。所以就像彼得一样，我把这个网撒下去，不可能的，我一定是把一个空网拉上来。我们常常也是这种心态，但是你忘记，谁跟你同在？谁在你这一条人生的船上？耶稣基督，把网撒下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因为深水有鱼，耶稣知道那里有鱼，所以只要你把网撒下去。如果你还在岸边，你不要把船开。如果你不把船开，你怎么能够撒网？你不撒网，你怎么能够打鱼？为做你那些干硬的，你觉得不可能信主的，你为他祷告，神能够他心中做什么？哦，做松土的工作。给鱼的是谁？创造天地的主，他能够在他们这些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做拆毁的工作。而我们要的是什么？耶稣要你把船开，耶稣要你把网撒下去。所以你觉得很多太多的不可能吗？在不可能当中，神能够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在福音的事工上，你愿意开船吗？你愿意下网吗？还是你今天还是站在岸边，在那边看，你们去打鱼吧，我就在岸边来看。你永远在岸边看的话，你永远不会再做满满的渔船回来。所以呢，耶稣要我们什么？把船开到水深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什么？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去宣扬宣召那召我们出奇妙黑暗光明者的美德。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福音要被传开。听到是从什么？信道是从听道而来。那没有被差遣的人怎么能够被听到呢？今天耶稣差遣的不是牧师传道，不是，耶稣要差遣是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站在岸边，你就上船，你就开船吧，开到水深之处，深信神能够在那里能为你做成这样的一个大事。今天早上的这一个每日灵粮的灵修，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一章的十一节说什么？愿神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会什么忘记那个蒙召，神对我们的那一个呼召，我们依靠神的那一个大能，神必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在我们身上我们立志所要做的美意。你定下你的心志，你愿意传福音，你定下你的心志，愿意为着不信的人祷告，你愿意为着不信的人跟他们分享福音，你觉得不可能的，神能够把不可能做成可能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这十一节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看见神怎么在彼得身上做这样的一个翻转的工作。求主今天也在我们身上做翻转的工作，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开船，只要你撒网，你必能能够什么？做得人的衣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你透过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你呼召彼得，呼召他的弟弟，呼召雅各， 呼召约翰。主啊，这些人在经历哥尼撒勒湖的事件上，在这个捕鱼的事情上，他们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些奇妙美善的工作。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觉得很多不可能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你是那创造天地的主，你是那有大能的主，在你凡事都能。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的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愿意的对主说，主啊，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会忘记你对我们的呼召，更让我们相信那大能者必在我们的身上要成就这样的一个美意，成就这些我们在心里面所要动的这些善功。求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你的面前，在福音的事工上，我们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们都好好的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撒下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网，更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知道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家，无论是在工作场所，无论是在任何地方，主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哥尼撒勒湖。主，就让我们愿意在这个湖上来，让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这样一个奇妙神迹奇事的工作。愿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坚信信心的信靠，这样一个坚定信心的仰赖。我们献上感谢，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时候我们以诗歌第两。